派汪世荣来到西安，要策反王辅臣，让他起兵帮着吴三桂反清复明。这任务可够艰巨的。首先说，这汪世荣不是一般的人，那是吴三桂一手提拔起来的。这小伙子也够那材料，有苏秦之口，张仪之舌，死人都能说活了。哎，这就是一种本事，还得有学问，还得有胆识，还能随机应变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好汉得长在嘴上，好马长在腿上。这人能说，这是一大特点呢。另外，说书的就这么一白话，能说他就能办事儿，也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也得看眼前的形势，掌握一定的情况。现在这个王辅臣是争取的对象，康熙对他也拉拢收买，吴三桂也想把他拉过来，因为他掌握着重兵，独挡一面嘛。谁拉过他来都有好处，反之后患就得无穷。就这样，吴三桂派出心腹人来拉这王辅臣。咱说了，王世荣到了西安，幸好遇上老朋友张建勋。这个张建勋也是吴三桂的部下，现在跟王辅臣在一起，官拜都统。这都统这官也不小，属于中级军官呐。他跟这王辅臣的级别是一样的，但没有王辅臣权力大。哎，两个人遇在一起了，哎呀，非常高兴啊！赶紧找个秘密的地方，两个人推心置腹，把话都说了。这张建勋一笑，我说伙计，你胆子可不小啊，你主动送到门上来了，想要干什么？说动王辅臣谈何容易啊。你知道王辅臣怎么回事吗？朝廷皇上对他十分器重，皇上还送他一条枪，亲自接见，送了不少纪念品。你没看见王辅臣呢，每提到皇上眼含痛泪，有报不完的恩呢。你还想说服他？够呛啊。他一瞪眼，别把你脑袋给你剥了下去，这事儿风险可太大了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奉旨的钦差已经到了西安了，来了三天了，每天由王辅臣陪着在周边视察，听说皇上让他做了经略大臣了。王辅臣冲这一点也不敢动啊，你来的真不是时候。请问这钦差叫什么名字？叫莫洛啊，莫洛呀，哈哈哈哈，志大才疏，百麻不是。莫洛要做钦差，西安人可就倒了霉了。你放心伙计，我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，把几个哥们都找来，咱们谈一谈。只是这事儿千万先别叫王辅臣知道。那好，交给我吧。书说简短，汪世荣住到西安，进行秘密活动，联络原来吴三桂的部下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咱这么说吧，一切进展顺利，只有王辅臣不知道。王辅臣忙坏了，每天陪着钦差，到这儿视察，到那儿视察。今儿个闲着没事儿，陪着钦差莫洛游览了秦王陵。看了秦王陵之后，挺高兴，两个人往回走，并辔而行，亲兵在后头跟着。这莫洛一边走一边问王辅臣：“我辅臣呐、啊， 你听叫的多气热。最近兵好带吗？啊，没什么不好带的，大部分都是我的老部下，跟随我多年了。你怎么这么问？哎呀，辅臣呐，人心叵测呀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现在时局动荡，人呢容易变，尤其你是带兵官，因此我格外的提心。你还没看出来吗？皇上派我为钦差，坐镇西安，身为经略使。为什么？就是不放心西北，尤其你掌握重兵啊，责任重大，一旦出了事儿，千斤重担都在你肩头上压着，你得格外留神呢、啊、用兵用人都要十分的谨慎。是是是，大人，我明白这些事儿，那就好。辅臣呐、啊，皇上不放心呐、啊。王辅臣这脸刷就变了色了。怎么？皇上对辅臣不放心？不，我说的不是这意思，是对整个大西北不放心呐、啊。你是知道的。现在皇上降旨撤藩，会是个什么结果呢？三个藩王同意吗？当然不会同意，把他们的权力收回来，他们能痛快得了吗？尤其是平息亲王是一大隐患。从各方面的情况判断，吴三桂完全有可能造反。他要一造反怎么办？就得打呀。所以说呢，皇上不放心西北，辅臣你责任重大呀。真打起来你什么态度？大人还用问吗？我效忠皇室，我效忠皇上，打叛逆是义不容辞啊。皇上有用我之处，我身先士卒，没得可说。好，皇上要的就是这句话，我也要的是这句话。辅臣呐、啊，你皇上十分了解，这次我临离开北京，皇上接见我的时候还说王辅臣忠心耿耿，是个可靠的人，让不辞。哎，行，你注点意就行了。说着话俩人还往前走。一边走还一边谈着，王辅臣就问大人：“您说小心也好，谨慎也好，具体的怎么办合适呢？”
嗯，
我看这样吧，据我所知，你手下这些带兵官绝大多数都是吴三桂的旧部，这对吧？啊，是。嗯，这样啊，我觉得心里头没底，你得调换将官呢、啊。南边的调北边去，东边的调西边去，让他们互不通气儿。到了时候他们联系不上，就得听你的，分散他们的力量。这是一。另外嘛，千总以上的官都得换。都变成你自己的人，这样你得心应手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哎呀，人数众多，一时半时也不太好换。我只是个建议，不过呢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越快越好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好了，我今天回去马上就着手。两个人回到西安了。王辅臣是个实在人，回府之后就琢磨着经略大人莫洛说的每一句话，真想我要效忠皇上，不出纰漏那得马上着手。他连觉也没睡，连夜密就个人名单，按照莫洛所说，南将北调，东将西调，把他们全给分开，大 权自己掌握，想得很周密很周密的。两天之后他升座帅平，他是一省的提督啊，掌握着军权呢、啊，宣布开会，各路的总兵官、副将、守备、都司、游击，所有的官员都到了，大家见过主将，坐在两旁，王辅臣跟他们也不外，书中代言，那张建勋也来了，张建勋就坐在王辅臣身边，王辅臣往左右看了看，各位弟兄，各位大人，各位将军，今天咱们开个会，在人事上头有点调动，调到谁头上啊，谁也别多心，这是根据国家的需要，根据经略大臣的指示，必须得这么办啊。现在我宣布一下人名单，大家注意的听着，有哪些不明白的可以当面问我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他这一念，在座的90%的人都得调动。谁都没想到这时候事出突然，底下人一阵惊恐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就是怎么把我调铜川去了？呀，是啊，我刚到宝鸡还不到俩月，怎么又调走了？调到延安去了？有的还说，是啊，我刚到临潼啊，时间不长啊，被窝还没热乎呢，怎么调出去了？人们自然是不满意。张建勋就明白了，调兵遣将，把我们都给分开。看来王世荣事先把这话就说出来了，果然就有这招。我能叫你随心如意吗？张建勋听完了冷笑一声，提督大人，我说两句啊，行吗？平白无故的这么折腾，为啥？我不明白经略大人出的这什么鬼点子。把我也调走了，我这事儿我不服，我不同意，我的军队就驻扎在西安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大人，我把丑话说前头。他一说完了，总兵官王平藩说话了，同意。提督大人，我的部队哪儿都不去，你让我上陕北不可能，我来的时候就是在西安，现在我依然在西安，调我不同意。他们俩都是大官，又是都统又是总兵，他俩一带头，底下的人跟着吵吵起来了，我也不同意，反对，我也不同意，这吃饱了撑的瞎调什么，拖家带口的，这一挪窝那么容易吗？王辅臣无论如何没想到这个局面，心说这调动人这是命令，命令得绝对的服从啊。那么刀不服政令不通，将来打仗还有个好吗？王辅臣把脸往下一沉，啪一拍桌子，怎么你们想干什么？别忘了军令如山，这是军令，作为军人的天职，首先得服从命令。至于为什么调你们，刚才我说的清楚，国家需要，你们就不必多问了。哪个敢不听命令，什么结果你们清楚。张建勋一拨了脑袋，我说大人，那我就是不听你怎么办？哎，张建勋，你想看我军令吗？对，说白了我就是想抗令不遵。提督大人，你想把我如何吗？我要你的命。是吗？要我的命？咱不定谁要谁的命呢，你听外头什么声音？ 张建勋用手往外头一指，王辅臣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听外头站住！你们干什么？我们要见提督大人。不行，大人正在开会啊！不行也得行，躲开！哎呀，你干什么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！王辅臣瞪眼往院里一看，可了不得，院里三道门全被砸开了，把门的士兵是抱头鼠窜，往外头一看，能闯进1000多士兵啊！再看这些士兵，个个拿刀动枪，圆睁二目啊，跟下了山的猛虎相似，就闯进提督衙门，而且毫无顾忌，直接冲进会议厅，把门窗全给堵了。王武臣吓得心直跳，豁然站起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造反吗？”当兵的一看，大人，对不起，官逼民反，你要说造反就是造反，我们不同意调走。弟兄们，你们说呢？
对，不能调走，不能调走，哪个王八日的说的，宰了他，宰了他。
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兵变。当兵的起哄要造反，当官的没辙呀，他毕竟是兵多呀。王辅臣无论如何没想到这个局面，他看了看身旁的张建兴，又看了看王平凡几个总兵，就见他们鸭子腿拧着，手托着下巴壳，眯着眼睛正在那笑。哦，明白了，是这几个人捣的鬼，他们每个人都掌握着兵权，甭问闹事的人是他们的部下。张建勋、王平凡，你们做的好事。提督大人，算了吧，明白就行了。跟您这么说吧，我们不仅不希望调走，另外我们还希望改变一种方式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还得说明白吗？这皇上是个无道的昏君，我们不乐意保他了，希望提督大人帮我们个忙，造反
啊！你们伸手，他把宝剑拽出来了，
心说要造反，我的妈，这可要了命了。他拽出宝剑，刚想动手，王平凡的副将早就准备好了，嘡一脚踢到王辅臣手背上的宝剑，扔一声，嘡啷啷啷啷，踢出多远去？提督大人，这又何必拿刀动枪呢？你干嘛？你是想抹脖子，是想威胁旁人呢？
你们！
到了现在，张建勋这才站起来。哎，提督，我说哥们儿，老弟老兄弟了，何必着这么大急呢？我给你介绍个朋友，你能认识吧？你看看他是谁。我哥们儿请进来吧。再看汪世荣倒背着双手，笑呵呵从外边走进议事厅，冲着王辅臣一躬扫地：“辅臣兄，小弟来的鲁莽，这厢有礼了。”哎呦，王辅臣全明白，汪世荣他太认识了，小张良啊，那是吴三桂手下的大红人啊，诡计多端，他什么时候来的不用问，这些事儿都是他策划的。
你想干什么？
老兄，干什么这不都说清楚了吗？车轮一转，话说一遍，希望您协助平西亲王造反，希望您反清复明，这还不懂吗？
我
绝不做乱臣贼子，我绝不能跟你们同流合污，
除非我死。说着他把抽屉拉开了，拿出一把匕首来，这样抹脖子。他的手够快的，哪知道汪世荣的手比他还快。汪世荣身子一晃，唰到近前，捧一把，把王辅臣的手腕子给掐住了。来，辅臣兄，小抹脖子，怎么了？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，敢说敢做敢为，这有什么不好？反清复明有什么不好？全国的老百姓都希望有这一天，平西亲王念念不忘你王辅臣呢，特别派我前来找你啊！你看见没看见？在场所有的人都同意，就你一个人反对，你能反对得了吗？要抹脖子你就抹，活腻歪了你就死，你别不识抬举。但是我们觉着你是个英雄，希望你领着我们一块干，保着平西亲王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说青史留名万古流芳吧，也说给老百姓办了一件实在事。福臣兄，你可不要想不开啊，这汪世荣啊，汪世荣，你想逼我造反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既然你们都不听我的，我没有旁的办法，我只有自杀。另外你们别忘了，钦差大人在此，可就住在我的隔壁啊，这件事要叫他知道了，禀明朝廷是什么结果啊？你们想过没有？说得好，说得好，不就是那个莫洛吗？来人呐，请莫洛。